第四章从第七节开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好，这个是再一次我们谈到的爱是一个命令，是一个责任，我们该做的事。但是呢，为什么我们这样做呢？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这个我们好，比如说我们应当彼此款待，我们应当彼此接待，我们应当彼此请客，那有什么理由呢？因为我们有钱。我们总要我们总要找一个理由，为什么我们做这个事嘛，哈，我们为什么能彼此相爱？那这有个很重要的，不是我们本身有钱或有爱，是因为从神来的爱。那当然我们就这里这从神爱从神来，我们不仅说爱从神来，智慧啊，能力啊，所有一切的美善啊，雅各书第一章讲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爱从神来。那么当我们说爱从神来，智慧从神来，勇气从神来，圣洁从神来等等，这些都从神来的时候还不够，我们还说神把这些东西白白的赐给信靠他的人。那么赐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不是赐给我们爱而已，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我们从神而生，一个被神重生，被圣灵重生，有神的生命的，那么这个命令就变成一个祝福了，或者说这个命令就建立在一个祝福上面，就是说神用他的圣灵，用他的话，用他的爱，让我们脱胎换骨。那你既然你说我们不能彼此款待，我们也不能请客，因为没有钱，那很好的理由，那不能够。当你有了钱了，那么我们有了上帝给我们，而且给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彼此款待的时候，那我们就没有理由了。这个可以用在每个原则上，圣洁的生活啊，勇敢啊，良善啊，智慧啊，都是我们没有的。但是神既是这一切，不过圣经最强调神是爱，那我们就应该在做这一切事情的时候不会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啊，我们是啊，都应该常常被提醒，我们是没有爱，但是我们更应该常常被提醒，我们已经被有爱的神重生了，被他生了，他把这个爱给我们放在我们里面，不是还不是像给钱一样，要一块给一块，要一块给一块，是从我们里面就有了，有爱心的都是从神生的，既从神那里得到了爱，那么既从神那里被重生，我们就能够爱神，而且能够爱人哈，能够彼此相爱。然后说并且认识神，为什么在这里讲到认识神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我们有爱的原因跟这个连在一起，我们有爱，是因为我们知道他爱我们，我们信靠他，我们就从他那里得到了他白白赐给我们的爱啊。这我们最近在讲希伯来书，常常讲到说，这个新约，是从大到小都不要人教了，就认识我是耶和华。当然，认识神的东西太多了，认识神的聪明、智慧、能干啊、能力啊等等。但是这里认识神是神白白把恩典，包括把爱赐给我们这些人，所以认识神的人知道自己没有爱，知道自己死在罪恶过犯中，知道神为我们所做的事，这等一下会讲。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认识，我们向他要，我们信靠他，我们被重生，我们就能相爱了。不过我看这里可能认识神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啊，不仅是说我们是因为认识信靠了上帝，我们领受了爱，领受了新生命，而且我认为这也是基督徒的生活一部分，就是一个活在爱里面的人，是认识，就不只是过去认识神，而且继续不断的认识神，当然主要是认识他的慈爱，也认识他的能力、智慧等等哈。我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在爱里面的人是认识上帝，这跟真是跟我们念神学或者平常把这些圣经只当作一个知识是不一样的。这个认识神表现出来不是神学博士，也不是很会写论文，认识神表现出来的是彼此相爱。 那这我觉得都可以在我们生活中应用了。就像昨天祷告会有提到，有人说他曾经认识神，后来好像又不认识，曾经觉得神有爱，后来又不觉得神有爱了。恐怕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他生活中没有去靠着主来爱人。你多去爱人，当然是靠着主，你就多认识这个神是多么信实良善，这变成一个善性循环。越认识他越能爱人，生活中有爱越知道，哎呀，就是生活的苦毒就没有了。这个神跟我好遥远，这个神不听祷告，所以我也不祷告了。这个神没有智慧，所以我也不信靠他了。那可能都是因为我们在生活中有一些挫折，然后就越来越远离了。可是如果我们认识神的话，我们会信靠他，我们能活出爱来。好，那下面就是约翰总是喜欢反复的讲哈，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那严格的说就是，就你没有爱就没有得救了，你不认识这位上帝，神给你立的新约没有效。那认识神，我们再一次，我们可以请人家看书啊，请人看圣经啊，但是他要认识上帝，我们只能说你得先接受上帝的爱，然后很重要，然后你生活中又要学习去操练的爱人，你会经历到，你会认识他。神就是爱啊，对神所有的属性的描述，这个是一个最明确的描述哈。神就是爱，那么好了，这些哈，虽然讲起来有点啰嗦重复，我们在应用上很应该这样去应用，但是它又回到一个很基本的概念，也是我们平常忘记讲的这些话哈，大概连佛教徒也都能讲啊，彼此相爱啊，我们活在爱里面啊，大爱电台啊。但是那个什么叫做爱的重点，一般人就讲不出来了。就是第九节，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再次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哦，这个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我们通常包括在一般诗歌里讲道理见证里，我们讲到神是爱，总是花鸟啊云啊雾啊这些比较琼瑶式的，就是比较没有回到十字架这个最中心的东西，就是什么是爱。那约翰在前面讲世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爱啊，我们是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我们从此就知道什么叫爱。那我们通常讲到啊，或者说遇到故事啊，讲当然我们讲哈母爱啊，或者是父爱啊，或者夫妻之间呐、啊，或者朋友，这些圣经也有用哈。但是这些就没有点到那个最重要的核心。那个核心呢，是我们实在也很难讲的，就是这个十字架上面的爱啊。他为我们的罪，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又跟希伯来书的不流血罪不得赦免要连在一起。那挽回祭就是这个儿子替我们承担了当受的刑罚，最基本上是这个意思，这个就是爱了。那所以如果我们不把这第十节看进去的话，那么爱就是很琼瑶式的花啊鸟啊云啊雾啊，一个漂亮的圣诞礼物啊，啊、哦，是很爱。但是我常常讲到说这个不是不好，但是这个对真是恐怕对所有的人都没有真实的帮助。第一个，不是所有人天天都在花啊鸟啊雾啊云啊这里面，我们不是天天在吃生日蛋糕，也不是天天都在维也纳看看那些美丽的音乐厅啊博物馆，我们不是。这世界太多小孩子是在疾病当中，太多大人在疾病痛苦失业挫折各样的当中，他没有那些花鸟啊雾啊云啊的东西，他没有那些东西。那么他没有一个王永庆那样的父亲，他也没有亿万家产，他也没有很漂亮的身材，没有很好这些。如果你说神爱你就是在这些事上的话，那太多人会不觉得神有爱了。那可是你说康牧师你这样讲神的爱，那都很遥远，要讲到2000年十字架，我们希望能讲近一点的，那我也只好说没有了， 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啊，求圣灵帮助我们，没有了。因为我再强调，即使是天天花啊鸟啊云啊雾的这些人，他也不会真的觉得很幸福。嗯，刚开始会很幸福，嗯，五分钟三分钟啊。我问过青少年们，你最快乐什么？拿到一个新手机嘛，那快乐多久？三分钟嘛，不必三分钟，你看到别人有个更新的，连两分钟都没有。就那个，我们只能不断的用刺激来满足，那就不是真的爱了。我们需要知道，在这个最大的爱里面，我们也看到上帝最大的义。这约翰福音、约翰一书要跟罗马书连在一起。罗马书喜欢讲说神的义，罗马书很少讲神的爱，有讲了，但是常常讲神的义。神的义跟神的爱，其实我们说根本不能分的。这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出来。在十字架显出上帝如何的恨恶罪，如罪恶如何成为我们跟神中间的一个巨大的没有办法除去的一个拦阻。这个拦阻的除去是必须有个挽回祭的啊，是必须有流血的。那这个祭，这个重大的拦阻的除去，也不是天使，不是任何人可以带的，是神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为我们的罪，这爱里面，你真的要认识爱，所以不能不提到人的罪啊。这我很喜欢举的例子就是我给你一张卫生纸，这不太能表现出我有多大的爱。我给你一支圆珠笔，也不能表现多大的爱。我给你100万，哦，那好像就是很多的爱了。我把我的命都给你，那就是极大的爱了。那么，一个人，我们姑且说一个人，有重病，你给他10块钱、100块，当然我们不是说钱的量的问题，我们就是说对这个人的帮助，那可能不关重要。我们替他介绍一个好医生，可能是很重要。那可是我们能做的最多就是，我们去看望那个36小时没吃饭的人，在他面前喝稀饭给他看啊，然后表示我很爱你啊，对。这我们可以有这些啊，帮你擦擦头啊，你好吗？为你做祷告。那一个生病的人最需要的，我们往往做不到，那只有医生做得到，替他开刀、动手术，或者怎么样。那其他所有的爱的动作，都是你不能吃东西，我在旁边给你看看那个龙岩居的那个菜单给你看看而已，没有别的。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那个罪没有办法解决，这个上帝的爱和上帝的义都在这里显出来。他的独生子，独生子当然是约翰喜欢用的哈，惯用的独生子。我一般我们解释就是说他是独特的啊，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或者天使，我们都还受造物，耶稣是独生的，他跟神是有本体是一致的。但是我也不知道在这里是不是也有另外可能有的含义，就是也唯独是他了，你再找别的天使都救不了你了。我们因着这个，我们不是为一个医生医我的病而已，而是医生为了医我这个病他非死不可。那么这种爱呢，当然我们又想到复活哈，那神这个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你看到你自己罪大恶极，看到你罪该万死，这都知道哈，这都认识神。你看到在圣灵的光照下看到自己的不好，然后看到居然上帝用这么大代价，就是他独生子来做挽回祭，你的罪这么大，他的爱这么大，你认识了你的罪，认识了上帝的爱，认识了上帝的能力，那么你认识了他，那么你脱胎换骨被他重生得救，那么你爱人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就跟保罗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的了。这活祭是献给主的，但是主从来也不需要吃牛羊，也不需要吃什么东西，献给主就是献给主的教会，为弟兄姐妹为靠着主的恩典来服侍了。那这个就是爱，这是爱的定义啊，这就是爱。爱的定义再一次，我们都很喜欢说，不是喜欢啊，不是什么，是用一个历史事实来诉说。 那另外一种描述式的定义呢，当然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是觉得要把这两个地方连在一起哈，就是神对我们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那么神对我们，你说神对我们不必提，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可是我现在也觉得非常需要提，因为魔鬼撒旦在伊甸园里对人的试探就是神嫉妒你，神不要你跟他一样好，然后很多不信主的时候，我们信心小的时候觉得神很自夸很张狂，一天到晚要荣耀归给他，那这都是不认识上帝的爱啊！我们认识在十字架上他所做的，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四章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也当彼此相爱。就是在这几天所看到的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必须有从神来的爱，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我们不是我们爱神，是神先爱我们。总是记得这个次序，不是一次而已，是我想是永远，永远总是从神那里领受他的丰富，我们才能活出他的丰富。而这个爱，是他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罪做的挽回祭哈。那讲到他给我们的恩典，就讲到责任。神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你领受了，你就应当活出这种领受来啊。这也让我有点想到这个圣餐哈啊，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拨开了，就祝谢说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啊，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在旧约新约也都看到这一件很严厉的警告哈，就是包括我说在约翰一书里看到，就是这个恩典是指望葡萄树结出果子来的，无花果树要结出果子来的。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彼此相爱，我们就没有说我们没有能力没有意愿彼此相爱，我们就要彼此相爱。如果我们再看上下所讲的，就是如果不这样做，那么我们就没有神的灵了，就没有得救了，甚至就有更严重的咒诅了哈。应该彼此相爱，因为能力已经给你了。十二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为什么他要讲这句话呢？从来没有人见过神，这个没有人见过神跟我们彼此相爱跟神住在我们里面有什么关联呢？那么我想这里就我认为哈，它一个上阶上面的一个历史，就是我们要认识神，但我们怎么认识神呢？你怎么认出以前我们有个张鹦鹉很高哦，你看到它的身高，你怎么认出姚明呢？哦，你看它那个样子，你怎么认出像现在美国人要认出谁是宾拉登啊，谁是海山？海山当然已经抓住了。我们怎么认出上帝呢？他是有形有体的吗？神的丰富是有形有体在基督耶稣里的，是在基督耶稣身上。但我们今天也说真的，也没看到耶稣的形和体啊。我们也不知道耶稣长相如何。我最近看一个杂志上面讲，可能耶稣的样子跟我们一般的不一样哈。那么，是有一些生理学家根据当时的那个巴勒斯坦的居民，然后来推测耶稣应该什么样子。不过耶稣到底长什么样子也不重要，就是圣经上说是我们从耶稣身上可以认识了神，看到了神，知道神。那我们到底凭着什么来认识他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哈？那我想这个问题可以继续的扩展到很多哈。那他在这里的答案都是一个爱。如果你是从神那里领受了他对你的爱，然后你就能彼此相爱，你就知道神在你中间了。你不必看到他，你根本不可能看到他的。那神是住在人不能见的大光中，你不可能看到他的。那所以说实在从一个角度来讲，像那个瞎眼的诗人芬尼·克罗斯比， 可能他更认识神，因为他从来不需要像我们一般凭着眼见来认上帝，他就不需要了。那个眼见是一个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但是当你没有那个眼见的时候，如果你有信心也是一个祝福，你可以更清楚知道那个上帝不是凭着你眼睛看得到的，就是在相爱当中你就知道神在你里面。那不仅神在我们里面，我们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这是一颗心，这颗心的完全不是我们在唱诗祷告，不是我们甚至在短宣，而是在我们彼此相爱里面。刚刚荣升祷告也讲到了，你照顾你自己的妻子，你觉得哎更体会实际上爱我知道这都是真实的，这是很奇妙的哈。这些看起来很庸俗很繁琐，只不过照顾太太嘛，那一般人也会照顾太太照顾先生照顾儿女啊。但是如果我们是用上帝的爱来照顾的时候，用上帝的爱在相爱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神，我们就经验到神，我们就有一个完全爱上帝的心。这也是很奇妙哈。我从来不觉得我有这样完全爱上帝的心，那就很显示我从来没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心啊，而且彼此相爱的动作。上面从我们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爱，从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